我听说啊，校园广播电台可以做大家的传话筒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那个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小傻瓜，你愿意在毕业的时候拿上户口本和我去一趟民政局吗？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脱话题榜。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，是关于宿舍的二三事。
是的，大家可以通过微博艾特我们来进行互动。哎，这里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说，睡在我上铺的胖子，你晚上能不能别再打呼了？看来这位同学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啊。
这里是华清校园广播电台。
你好，我想点一首故乡。
好的，稍后我们的导播会进行安排。那你有没有需要我们转达的话呢？
我想告诉我的家人，我想他们了，可是他们并不在这里，也听不到。
不要难过，这里也是你的家，我们一直都在。
飞扬电波，沟通无限，
飞扬电波，沟通无限，我们就在你身边。
夜里的繁星是你，秋天的红叶是你，美不胜收是你，莫齿难忘是你，隔空相望，我的声音却在你的耳边，
两心无间，你我的故事用网线相连，
我愿为你讲述
讲述我们之间的故事，你若愿意倾听，
我在这里等你。
这里是 FM
248915
华清之声，
华清之声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可颖，和大家很久没见了。因为我已经是个老学姐了，那么老学姐我本人是个很感性的人，最近看到了许多铺天盖地的新闻，接二连三的有名人逝世，大多数还是陪伴了我这个老学姐童年的大事们，所以心情也是很感慨的。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他们。比如说我每天吃饭必看的《非诚六加一》的主持人李咏，这个六加一的手势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但是这个手势的创始人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再比如我每天偷偷躲在课桌里看的武侠小说作者金庸老先生，想必大家在听说他离世后都和我是一个心情吧。如果说江湖有帮主，这一天全中国的人们都失去了他们的帮主。据媒体报道，金庸于10月30日下午因病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。傍晚，当消息得到确认之后，朋友圈几乎只剩下一条消息：金庸逝世，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。曾有人问老先生一生该如何度过，老先生说：“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”别人的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可能是溢美之词，但对于金庸，以及有华人处必有金庸的用意来说，这只不过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，一点也不多，一点也不少。甚至有人说，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金庸宇宙所构造而成的。每一个人都对金庸作品的有副对联非常熟悉：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奇倚碧鸳，横批是月与剑。我也早在小学4年级就开始看《射雕英雄传》了，竟然已经看到了首部的试卷。从此以后，在中小学阶段陆陆续续地读完了全套金庸，并塑造了我的价值观。我这样的庸迷却也只不过是普通段位而已。金庸还养活了一大批人，从仿造他的风格的盗版金庸心、金庸剧、金庸名等新的武侠小说，到分析剖析他的小说的各类研究者，再到不计其数的影视化作品翻拍，大量名导演明星凭借着金庸作品而走红，直到自媒体的新时代， 还有《瞧见倚天屠龙史》的辛恒平、六神雷雷等作者，靠着分析金庸、写金庸而走红世界。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里就像是一个经络，虽然他多年前已经封笔不再写小说，但他们早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，就如经络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百年一样，这十五部长篇和中篇足以供养起无数靠金庸武侠吃饭的人。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巨匠也不过一个巴掌就可以数过来了。金庸原名查良镛，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问世，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，于是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，署名金庸。清华大学教授王木香这样曾评价了金庸：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机，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，产生这么大的价值，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，能够就业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其实金庸本人的才华非止武侠，他涉足传媒界多年，1959年创办《明报》，1968年又创办了主打娱乐、名人及时装的《明报周刊》，再创《明报晚报》。《明报》在80年代急速发展，他一手写政论，一手写武侠，两手都硬，两边都成就卓越。而且金庸对于政治是有着热爱的，上世纪50年代他甚至还曾去北京谋求外交部职位，最终铩羽而归。如果不是热衷政治，他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写下《笑傲江湖》《天龙八部》《鹿鼎记》等等明明白白的影射政治之作，也不会创办《明报》，更不会常年执笔写政论。晚年金庸多有向大陆靠近之意，也许他在武侠世界的佼佼不群降住到了世俗之中。命运有时说来也奇怪，虽然一生他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，但他后来也有说，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，但我并不后悔，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，外交官的规矩太多了，说不定做不到一周我就开除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大家记得的仍然是他小说当中的侠骨柔情。这个世界里既有剑胆情心，又有儿女情长，既有家国情怀，又有柔情蜜意。所谓的金庸宇宙就是金庸建构起来的架空世界。这个世界里既有少林、武当、峨眉等派别传承有序，也有九阳真经、九阳白骨掌、轻功、内力等可以计量的武力值，如道、士甚至拜火教等各种宗教互相渗透，外国友人或敌人随时参与混战。更重要的是，金庸建构起一种新的价值观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这是早一代武侠小说中不曾见过的。不曾想金庸又亲手消解了这个世界，从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英雄，到《笑傲江湖》中对权力毫无兴趣，只知道喝酒追求小师妹的胸无大志的反英雄，到《天龙八部》之英雄走投无路，唯有一死以谢天下，最后更以《鹿鼎记》中的以为是流氓却是英雄，以为是英雄却是流氓的蛊惑在封闭。从浪漫主义、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，小说当中主角对于政治的幻灭是一步一步来的，由美好到丑陋，政治对人的破坏也是一步一步来的，由肉身毁坏只留英雄气概在人间，到不混世不和陈同光，变成流氓就无以立足，最后只能声与名俱败。金庸用十五部小说就写完了历史。而书中的女生又何尝是痴痴奉献的小娇娘呢？是天真浪漫的傻白甜吗？是贤惠内敛的好妻子？都不是，她们是李文秀这样，她们都很好，可是我没有一个喜欢的。
是赵敏这样的，我偏要勉强，是周芷若这样的，倘若我问心有愧呢，是陈灵素这样的，此路无解，是因为医生知道世间再无人会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救中毒之人，却不知他就是这样的人，甚至是阿紫这样的，把心爱的男人用毒针扎成重伤，他就可以一生一世照顾他，永远不分离了。世间自有痴儿女，敢做敢当，虽是女儿身，又何尝不是女中丈夫。自南宋覆灭，风林渡口，再也不见郭襄，然而我此刻念及此，眼中竟然含泪。金庸宇宙当中，男子亦柔肠百转，女子亦慷慨悲歌，当这个世界通过无数的文字、游戏、影像作品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从故事当中接过了人物的密码，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，我们和人物一起成长，但是今天我们却失去了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英雄金庸自己。我想那并不是一个终结，他的宇宙还是在延续，经络的生命力还有很久很久。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人生离合亦复如斯，山高路远，江湖永藏，从此之后金庸群侠传只剩群侠，再无金庸。